有了阿奎那设立的基本取向。现在我们要听听基督教神学家查尔斯·赫治所说的类似见解。虽然根正教的改革对神的教会起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这改革并没有改变神学的基本定义。赫治生于1797年至1879年，他居住在普林斯顿。他在他的系统神学开头的章节中这样定义神学：神学是神圣的启示，是有关神本质和我们与他之间关系的科学事实。让我们指出几个神学定义的角度。首先，赫治对神学的定义与阿奎那的定义非常相似，但是我们要注意他怎么明确地提到启示。神学是处理神圣启示的事实，阿奎那同时也寻求依靠上帝的启示，但是赫治的定义显出了典型根正教所需要关心的地方，那就是对神启示重要性的关注，特别是将圣经看为神学的主要来源。第二点是同样重要的，那就是赫治就像阿奎那那样把神学描写成为科学，他把神学看成为一门学术科目。赫治实际上使用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物理学的方法作为神学家所跟随的模型。听听他在其著作《系统神学》开头简介中所说的话：圣经是神学的系统，就如大自然是化学或机械的系统一样，我们在大自然里发现化学家或者机械哲学家必须检查的事实，探索他们所确定的定律。同样的，圣经中包含了神学家必须收集、证实、整理和展示的真理和这些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赫治来说，神学家的工作是用圣经作为资料，就像19世纪其他学科的科学家那样去研究、测试和整理这些资料。同时，他也相信神学家所得出的结论要被应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但是赫治也像阿奎那那样倾向于把应用这部分交到传道人和牧师的手中，而把正式的神学限制在神学家和他们的学生手中。第三方面，我们也看见赫治宣称神学有两个主题。做神学的时候，主要关注到的是神的属性和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神学主题的分类与阿奎那的定义很相似，也就是区分了严格的神学或神论和一般的神学。看过了阿奎那和赫治对神学的定义，让我们来看第三个神学家对神学的定义。威廉姆·阿莫斯生于1576年到1633年，是位有影响的清教徒。他对神学的定义比前面提到的两位神学家稍有不同。在他所著的《神学精髓》的开头部分，说到神学的中心是为神而活的教义或教导。阿莫斯对神学的看法与我们刚看过的看法至少有两处不同的地方。第一，在他的定义中，他没有使用科学这个名词。阿莫斯的确认为神学是教义或教导，对他来说，神学是理念和教导的智力性追求，但是他不像阿奎那和赫治那样的口吻，他没有强调神学与其他学术学科的紧密联系。第二，虽然阿莫斯肯定神学是教义的研究，留意他是怎样特意地指出神学研究的主题，那就是为神而活。阿奎那主要把神学看成为事实和理念的集合，在一定程度上赫治也是如此认为的，但是阿莫斯认为神学的重点是一个人怎样向神而活和为神而活。与其把神学限制在对理性和事实追求的框框之中，阿莫斯采取了实际经验的取向，清教徒又称之为实验性的取向。他看到了信徒生活较为广泛的层面，对他来说，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较广泛的层面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做神学，而且做到了神学的精髓了。当代神学家约翰·弗瑞姆与阿莫斯的看法是一致的。在他所著的《对神的认识之教义》一书中第三章里，弗瑞姆这样定义神学：神学是人将神的话语应用在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中。弗瑞姆同意阿奎那和赫治的部分看法，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定义应用为教导或者教义。可是就如他在别处所说的，弗瑞姆认为教导是使用圣经去满足人的需要。 神学不单单只是去思想一套传统上相对学术化的主题，相反的，神学是应用，是在广泛的生活层面中去应用圣经的教导。